对不起，早安，阿弥陀佛。今天也是一个佛历上吉祥的日子，是观世音菩萨出家纪念日。所以昨天我在自己的脸书上就引了一个藏传观音十法的传承的寄送，觉得很不错。那么波尔经其实有几位上首菩萨，我们刚刚学过的心经其实就是以观世音菩萨的报身作为当机众。我们本经呢是另外一位文殊师利菩萨。那么有人说波尔经不同的上首菩萨所传的法是同源，但是异流。差别是一定有差别嘛，因为文具本来入的其实就是有差别，但是他要解决的问题可能是各个有别，所以文具呢安立下来就各个有别。不要忘了，我们用虚妄分别来谈杂染的三世间啊，也不要忘了，我们今天还没有成佛以前呢，我们这念心就是三杂染的世间。三杂染世间不要以为是在这个心之外的这个世界哈，我们所谓的三界不离心呐。唯识学这么久了，这个基本的观念呢，不管法相怎么样变，这个基本观念不能变。这个观察的角度，它不是一个见地，它不是一个理论，它就是一个观察的角度。而且这是一个非常片满的思维观察的角度，因为他连自己，因为他不从自己安立的相上去思考了，他其实已经去观我这一念能够用来虚妄分别，能够用来取相，能够用来安立各种的见，能够起种种言说的这一念心，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功能相。不管你所立下来的相是杂染的还是清净的，都要用同样的法则去看待。不要因为立的相共所了之，约定俗成很高贵，它就变得高贵起来了。高贵或者是下劣，完全是我们赋予它的意义，是你跟共同这样认定的那一群人的一个共业结构，不是这个名句文它应该有的实相。所以如果我们以实相当作目标来做证的话呢，其实不应该要有这个想法。昨天在家里片段只是看了后面一小段，片名叫做创光速战记，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片子，这片子从头到尾看不太懂，尤其我是看后面那一小段。那一小段是他们逃离开男主角父亲所建立的一个完美的系统。后来那个男主角的父亲跟那个男主角说啊，如果我可以重新选择的话，我宁可选择放弃现有的这一切啊。在他儿子眼中看起来也都是一样完美的东西，不过那个整个完美的系统却是迫害人类最重要的凶手。他说我宁可放弃这一切呢，换取跟你相处一天的时间。那后来就发现那个作怪的那个这个完美系统的领导却是那个男主角父亲的分身，是他的一部分。也就是说那男主角的父亲用他自己完美的那个理想的那一部分从他的人性部分抽离，然后呢把它变成是一个系统程式，然后他把每一个人呢都讲成是一种程式。他说每一个人的功能呢，新意识的功能其实就是一种 program，可是呢这 program 还不尽完美呢，就有一些 bug， 就有一些这个怎么讲错误啊。那么其实骇客任务也把这种整个的错误啊又变成一种先知哈、等等等等。我觉得这些骗子啊，好莱坞的拍的骗子其实都在这种迷失走不出来的过程当中呢，用一些象征语言符号去描摹人类追求完美，可是又到不了那个完美。其中我要引给各位听的一句话，其实就是最后的结局是 他父亲所造出来的完美系统的领导者又回到了他父亲身上去，合为一，然后整个他所造的系统爆炸。然后呢，男主角跟他本来是一个城市的女朋友又回到了地球啊，就是一个很老掉牙的很人类思考的模式，就企图要走出人性，创造完美，可是怎么走，那个完美总是在眼前，可是就到不了。这就是我们讲啊，宪官编制跟宪官不一样，宪官就是要把自己的那个志要能够放下来。唯识的五位修行见到位的寄送，就是志都无所得，这是无分别志的定义。不是说我把无分别做志，是知道连志都无分别性可得，分别于一切法无所分别的性可得。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一下手要深厚这一段文的那个总标义。而这个其实也就是应用我们前面所学过的文殊般若的正观如来。你怎么样正观如来？那么同理可证，于你所分别的呢？那么你所分别的一切法，不管是好丑，不管是高下，不管是可取可舍，可爱可厌离可乐着，那个可生心所缘的一切的对象，都不离于这一念心意识的分别。所以它就是分别相，分别相不离于心，对不对？那心是啥？心就是这些相。所以它是一个观待道理无所有当中假立出来的东西。我们再用唯识经常用的例子，定眼的空花相，我们再把刚才那个道理演绎一遍。我想各位学长应该都不会陌生啊，定眼的所见的空花，实在虚空中有你所见的花吗？各位都知道没有，对不对？可是相不是没有。那么唯识也好，佛法也好，经常用这个例子来举例，一切有为世间就像是病眼所见的空花一样，不能说没有那个相，可那个相是因缘有的。假借什么因缘有？假借的病眼这个因缘。所以我们呢，世俗人学这个比喻就容易生出一个维系的执，那执在哪里？执在病眼是有的吧，对不对？眼有嘛，病也有嘛，对不对？病眼的视也有嘛，所以才有病眼视所见的相嘛，对不对？观待于有眼有病有病眼的视以及视所缘的相，这应该都是有的吧，对不对？当你空掉了所缘境，所缘境的病眼空花相实则在虚空中是没有的。不要忘了，这个时候你的心中是有虚空以及虚空所现的空花相，是吧？是吧？哎，这个请各位注意，佛法要说的事情是，当你在见病眼空花相的时候，那个维系观待假立的虚空见就是你的事。我经常讲，我们的境界就像在看电影一样，在荧幕上现这种色，对不对？不是有你所见的那个荧幕啊，那个荧幕就像我们的心一样，因为我们的心啊如虚空，所以它可以现种种色。你在于中做分别，我们经常用镜像当比喻，也是用镜子比喻心啊。镜子的造性就像心一样，能现种种物，可是没有物相自体可得。道理都一样，不管你千差万别用依他起的八种比喻，哪个比喻都说到这一点。可是在所缘境的体会你不够深刻的话，就会生出刚才那个问题。哎，病眼空花相没了，空的嘛，空有没有？有啊，一有你就回头了，对，能够见这一切差别的是什么啊？有眼啊，对不对？有病啊，有眼上的病啊，那么眼上有病之后，就会生出有障碍的事哦，对不对？那个生病的眼那是根嘛，对不对？根上有障碍的病嘛，那么我们先从病开始去解析好了。什么叫做眼病啊？ 什么叫眼病？你会把你有这个五蕴的色身当作病吗？不会，对不对？当没有病的时候，你不会把五蕴色身当作病吧？那么当你身体有病变的时候，不过就是四大处于一个让你功能不具足的有障碍的状态，对不对？同意吗？就这样一杯水啊，你泡的牛奶，牛奶又是人喜欢，某些人喜欢喝的，像我们家的人喝的牛奶就会拉肚子，胃肠里面少一种分解奶牛奶的酵素。好，那请问牛奶到底是清净的还是杂染的？所以它都是以你受用平等的结果来回头说它具有的阴性是清净还是杂染的，对不对？病也是一样，请问病有这个假名，那啥是病？四大变化成某一种状态叫做病嘛，是吧？那四大是不是你？还是你嘛？它只是四大变成某一种状态，你把它称为不舒服嘛，于是说它是病嘛，是吗？你如果说这个是病，你把所有这些状态拿掉，不是，你放入不同的介质，又让四大改变成你喜欢有平等受的状态，于是你就说啊，病痊愈了，是吧？所以由此可以知道，病无自性，病只是你原本那个四大根的某一种变异的状态，所以它其实是根，对不对？当他处在一种病的状态底下，他不可能除开病之外有一个根嘛。当他四大的根变成有病的眼的时候呢，你拥有的就是有病的眼，你并没有一个正常的根可以用，对不对？如果你另外有个可以用的正常的根，那你没有病嘛。病离开你正常的根，你用你的根不就好了吗？是吗？你根已经被你的假想变成了有病的根嘛，所以那个状态叫做病嘛，是吗？而为什么你称那样状态叫做病？因为所生的事是杂染的，对不对？明明在无所有的虚空当中见有空花，对不对？后来又别人指证说你所见的相根本是没有的吗？对不对？因为你的事生起的时候呢，带一个不真实的相，所以我才说那个根能够起的作用是错误的，因为这个错误的作用，所以我说那个根的状态叫做病，对不对？请问你依的那个根存不存在？它已经变成病了。那个病存不存在？是因为它所生的事是不真实的。那所生的事相是什么？虚空中不存在的相。你们套套逻辑套一下啊，公姐亮灯啊，已经说了一圈了，说一圈回来啊，请问啥是根？不存在。啥是病？事的作用。事的作用是什么？不存在的相。不存在相有没有？没有。回来，既然没有不存在的相，怎么有病？没有病，那你应该有根，可是根已经不是有你现在处在的目前的状态，对不对？因为这个状态有病，总是好像隔一层纱想要去见真理，对不对？真理应该要到了，应该要见真理了，可是就一直在言说性上KK嘛，你懂意思吗？你说错在哪里？错不在言说上，错你依赖言说上。就跟昨天那个戏是一样，把人性当中抽离属于完美的那个理性的部分呢，建构成系统，就那个系统还要需要一个 master program， 对不对？现在还要对系统发表演讲，鼓舞他们的士气，那士气本身是什么？就是人性嘛，对不对？所以再怎么样完美的系统永远到不了完美，它激进于完美，可是到不了完美，于是到不了完美做出来的问题就是病，而这个系统努力的就要去除这个病，除了半天就发现他必须把自己除掉，病才能够除掉。世间法有为法，想到最后都是这套套套逻辑，一个没有出路的套套逻辑。言说性也就是这样，言说能够讲到的道理也就是这样。所以各位请善学啊，我们这边所讲的文殊般若谈的三个法要， 不异象，不动向，不作相。不异象在哪里讲？在我们世上面所生的相上来讲。首先要知道，凡所有相都是虚妄分别，是你的种子事所变，给你的六事所缘。离言说，对不对？离心缘，离分别。因为你所谓的相只是名言，它的体是事，它现象全空的。我们假说这个道理呢，叫做真如。所以真如的意思其实就是毕竟空的意思。从这里入，了解一切相不异于事，不离于事的存在，我们呢把这一种虚妄分别呢当作我们对镜实有。你如实正观对镜实有的一切相，并不离于事真实有自体的存在。它的相是你的分别，它的体是你的事。这都在假借哈事有的情况底下说的。那回来用同样的道理看事，当你回来去思维事这件事情的存在性的时候呢，事又变成你的所缘了嘛，对不对？所以都是自心分别自心相嘛。用六事的前后相续来看，都用后心去圆前面落懈的影尘嘛，是吧？不断的去回想刚才那个东西，其实我们的遭遇也就是这样。我昨天在 Skype 上跟一些学长聊天，谈到我昨天中午吃饭的过程。我大概如果没有特别的事情，我都是11点半吃饭，已经长久养成一种生活的惯性。到11点25，我的脑袋瓜就打妄想，今天要去哪吃饭？然后习惯性说，那就隔壁嘛。对不对？隔壁的隔壁嘛，吃自助餐嘛，习惯去那边吃，永远点三个菜。当我一这样想的时候呢，那个整个人就好像已经走下了三楼啊，然后呢，经过两个门口，到了那里，按了那个自动门，进去里面拿个餐盘，拿了三档菜，然后呢，掏起50块，找20块给我，坐下来，坐在我习惯的位置，一切的那个 routine。电光火石的跑一遍，后来警觉这个地方不在了，已经不再经营了，对不对？听说有人啊企图要去顶下来再继续办，可是还没有嘛。这个时候马上就有替代选择出来了，替代选择不是脑袋瓜的一种想法，是一种味觉，是一种红烧面的味觉，素食的红烧面的味觉，那个汤头的味觉马上从种子事当中，种子事所变了，六事所缘，马上就有个香，是当然不是真的有味觉，对不对？你还吞了自己的口水嘛，不是吞了那个素食的红烧汤嘛，那个中药的汤头的味道立刻满满喉咙都有那个味。他就想，哎呀，那就是忠孝东路跟这个林森南路交口那家叫做无量寿呢，还是叫莲池会？不太确定。在这种不太确定的情况底下，只知道麦当劳在旁边，中间有一条巷子。哎呀，人就马上到那里去了，对不对？那都是种子事，知道是种子所变，六事所缘的法尘呢、啊。理论都很清楚，对不对？可是挡不住它继续发生了，对不对？要的学长就继续往那边走。然后呢，一根那个煮面的师姐呢讲，他说你两年没来啊，这个种子的现行已经2年没有串习了，本来也不知道他在哪里哦，无中生有的，但他确实无中生有吗？不是吧，是缘起的嘛，对不对？是一个11点半吃饭的习气嘛，11点25分的诱因嘛，然后呢？想要去隔壁的隔壁吃饭嘛，又发现他没有开了嘛，对不对？在上个礼拜已经关店了嘛，对不对？ 等等等等，这一不断的引发念头嘛，不是吗？这样的念念相续啊。所以佛法谈什么？谈这种东西的虚妄分别。你引发现前的这一个你现在作意所缘的对象，它不是无因无缘生的，它不是一向常有的，它不是独有之心在那边存在不变的，对不对？这种自有独一不变异的自信，不是一直在那里等着你去发现的嘛，对不对？你看着你的念头，就知道念头一直在这样变化着，而没有变化的自性可得，一直都是这样子的。所以你于中就应该知道，有的是虚妄分别相嘛，没有那个可以做决断自信的自可得，连自都不可得，何来所缘的尽呢？你能够念念通达这个道理，人从百花过，片叶不沾身，何从会有烦恼升起？三有世间杂染不生，何来即灭？中道实相就是这个氛围，那个身心整个的状态，能够让你不带任何烦恼做该做的事儿。依止于这样子的心地风光，它可以成就一切圆满的功德。所以要证这个道理不难。为什么大乘一直要你发菩提心，起正愿？为什么？因为你不起正愿，在这里的时候会有速疾波涅盘的紧张，一种急着想要去入涅盘的极大极深极强的动力因。因为你没有需要做的事情，你没有想做的事情，对不对？当你一证到这种空性的时候呢，你就希望把这个报身解脱了嘛，对不对？还有什么事情会绑住你呢？没有了嘛，没有了。这种过程会经过几次？入灭经定的时候会一次啊，入四禅入灭经定这种不动定的时候会有一次，见到的时候会有一次，八地的时候会有一次。这几次过程都要如来现身，都要护法来劝请，你心才不会入魔。所以佛法大乘为什么那么强调在你修行前要发菩提心，要起正愿？信愿为什么是这样的重要的前提？因为是经验，修行人的经验，空破一切法，不被一切法所破。这个时候啊，你不要说三条牛了，一百条牛都拉不回来的，你叫整个全印度的大象来拖都拖不回来的。可是还好我们太笨，对刚刚的见解永远在言说性上打转，不太容易到达这个地步，所以就让你徘徊来徘徊去。还好是这样，还好我们笨，可以多换来一些机会。不过这样多串习久了，你的这个种子还是会有。这种种子叫什么？这种种子叫做声闻涅槃法缘。声闻道依赖的就是这个东西。大乘呢，大乘依赖的是菩提，佛菩提，差别在这儿。所以学会了不异相，其实道理就够了。你这里是毕竟空的道理，一实相也就是这个意思。可是呢，我刚刚说过，在刚才我跟各位报告昨天吃中饭的过程，心路历程在变的时候，我道理都明白哦，对不对？今天跟各位解析的时候，我还是回到昨天中午的那个过程哦，道理一边在想，心情一边在变哦，因为吃饭是一定要吃的，知道吗？所以心里就一直不断的随这个欲，所以欲只要在，念就一直不断的相续。欲是念头的那个波浪的前面那个白白的泡沫，你欲一直在，就拖着念头一直不断的行相续，停不下来的，那是久远劫来串习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你懂了不异相，心还在动，所以要进一步了解不动相。不动相并不是心不动，而心呢，心唯一的功能就是不动本处，不动本机，在十方所当中它不动，三世当中不动，在空间性上时间性上它都是不动。动的是什么？荧幕上的众相分别，心所相应，对不对？善染心所在那边一直不断的起灭不停， 我今天能够觉知这样子的一个心所的变化，我就知道觉知性是能，对不对？纵向是所，它还是一个维系这样的过程。所以说有说无，说一说一，其实都不对，这个东西不来不去，性不动，性不动。有的是你与这个相的分别，还是这件事情没有变，跟刚才对于不异相的那个认知，其实是同样的法则，更维系的反观你用的这一念心罢了。这时候啊，既然饭要吃，都走到那里了，面都来了，吃嘛，吃了之后呢，世代就跟着改变，热，流汗，我就马上有个念头出现了。这个天气还不是来吃这个面的时候，要等十一月再冷一点天气，对不对？而且不能吃中餐，要吃晚餐。马上这个未来的计划就有了，那就是见闻觉知的种种言说。这种言说的六识熏习就会往内熏成什么？未来的种子嘛，对不对？等待新一次的缘起嘛。到时候的缘起是什么，我现在哪知道，对不对？不可思不可议，你怎么能够为未来做决定？可是种子在那里，对不对？就等待缘起。言说就是六识的熏习啊，熏习下来的就是有漏种子的色常性。了解心念起灭的实相，就是整个唯识要教你的东西。可是于中你要看到什么？不异相的道理懂归懂，心念起灭，自信不动，看见吗？不得不吃，只是要离贪嗔痴，不是叫你不做，不做不是要你为了欲而做，因为欲的所依是我我所。对一个行者来讲，吃饭只是吃饱，分别会不会有？会，分别只是叫你如其分别而离贪嗔痴，贪嗔痴的所依就是我我所，就是自性差别相，就是叫你离开八分别所生的三世无分别智，是叫你离这个，不是叫你没有能分别的智慧，不是叫你没有要懂的境界，不是叫你没有酸甜苦辣，不是叫你没有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就是法性显现。所以在本经当中有这么一句话，文殊师利菩萨说，常住法相如是，如来现觉持法相故，就是这样，佛跟我们处在同样一个状态，他就是现觉诸法相。金刚经的话，如是知，如是见，如是现觉，不生法相。法相就是分别，分别不是没有生，是不在上面其想其见其言说，有这个东西，可是没有这样子的虚妄分别，重重妄执所引发起的烦恼跟随烦恼。所以一切法没有非涅盘跟涅盘的差别，常常住于无二的真如心呢，住实际。所以后面有一句很动人心弦的话，他说，我即无碍，云何以无碍再要另外去得佛的无碍智。第二句话更可怕了，身见等是实际，身见等，等还包括什么？边见，借进去见，进见，见取见，不无因果的大邪见，种种的见，见的体是什么？分别。你知道这五种见都是体是分别，分别无自体，对不对？当下这个所有的见本身非实非不实，不来亦不去，亦生亦非生，是名实际。后文讲的这个都是我们前面文殊般若的不异不动不作的应用篇。你怎么样用文殊般若的这三个法要去遍观一切法，体会这件事情？所以底下呢，我们就要进到料见，去周遍寻思一切相，去证明印证这个道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们一定要对于不异相、不动相、不说相要熟， 那怕你又觉得，哎呀，跟着我学唯识观，怎么这又是另外一个法门？在我的心中，只要我同一个人讲的，我的思想体系不会变，对不对？所以我本来今天实在没什么白板可以写，写的都是经文，啊，我后来还是在临开课前，我还是写这个白板。三法三法互相对应，在虚妄分别边，我们的念头是怎么样在变异啊？其想、其见、其言说，而这个不是有一个始末的哈？始末不可得，每一个念头，这个讲严格一点，要以刹那为论，把心零零零零零零到很细，零到一刹那心，一刹那心性相就是如此。每一刹那心，每一刹那心，就是见，就是想，就是演说。那是关待于前，关待于后的问题。那么关待于前后说自体，所以都是用关待道理讲任何一个刹那，刹那是假想，刹那本身就是假想，不是实有刹那。从刹那的法性去思维这个道理，每一刹那许他有心吧，对不对？就体会了他的道理，对不对？他就是我前一念心所取的相，现在在哪里住？名言上住。与名言相上呢，以为有，以为有性，那是正义执；以为无性，减损执，那是见。于是依着这个妄执，有了六识差别，对不对？这就是其想、其见、其言说的过程，心一直不断这样子起灭不停，连生都不可得了，何有灭了？讲起灭只是随顺方便嘛，对不对？你变异的心没有自体，一直这样子，就像病眼空花一样。有的是什么？名言分别。所以本经到后来也是这样，也是做这句话。如佛乘者，但有名执，非可得，亦不可见。我云何得？你心中要有这个，要有这个看见。但有名执，非可得，亦不可见。我云何得一切法？他举一个最高贵的佛乘，佛乘都也如此，何况一切法？能不能把心用到这么细了？警觉力要这么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因素。那么其想本身就是心去取相，去安立名言。那既然是如此，心就在你取的相跟名言上面游动嘛，去分别嘛，不是于物理空间当中你自己假想的那个独有，对不对？不变异有常依主宰性的那个东西，不是在那个东西自心境上具有嘛？所以这个相是什么？不异，不异于事。那么既然不异于事，那么所有的相自性里没有你可染着的相可得。你于众在妄生，烦恼随烦恼，那是我们的分别生，不是那个境界给你的。可是我们经常说一句很不负责任的话，是什么？你让我生气，这个天气下雨下得我好烦，台北的天气好闷，对不对？就这样用种种言说让你心本来在已经有烦的自心见的情况下更烦，一警觉马上就可以转念，转念的关键就在于你这样子的警觉自觉。所以前面就讲了，对不对？自觉空法，自证空法，你能够不起自心见，种种差别就不困扰你的心了。什么叫自心见？我所是自心见，不在五蕴上，不在所见的法上面去另外执一个不存在的我所嘛，对不对？常作如是观嘛，那么一切差别就不生嘛。如是知，如是见，如是信解。信解什么？信解无我。那么一切相只是差别，差别就像病眼的空花一样，对不对？病眼是久远劫来的习气，虽然一时除不了，可是我可以用这样子的理性呢，调伏我们的受，端正我的想，用这样子训练， 你要这样子训练，只有这种训练才可以让你的心达到那个我们要达到的那个纯粹理性的圆满。你如果以心圆心，在这道理性上转转转转转，你要把它想通。最后那个昨天我跟各位讲的电影里面的那个男主角的父亲，他把他的理性建成一个系统，用那个系统去创造世间种种的变化式，可是自己每天呢都要一定时间去那边干什么，他叫什么触动天际倾听声心灵，于是他就是大家心目中假想的上帝。他用什么东西？用他的人性这个部分，每天去倾听众生的心念。所以这过程当中，我们只要一切的相只是这样的存在，那回来要更警觉一下，你说有病眼所见的空花，那么所依赖的三个条件，它是存在的吗？如果有一个没有病的眼，又同时有病，你把病离开眼，你分出来给我看。那个病也就是让你的眼处在一个不正常的状态，所以当你有病的时候呢，你的眼就没有一个正常的眼在那里可以给你用。而这样子为什么叫做不正常？因为它的作用不正常。为什么知道它不正常？因为它见到一个虚空当中不存在的相，对不对？所以就是一重关带一重，一重关带一重，正着推回去，逆着还回来，还到无所还处。离不开一件事，但有名字，不可得亦不可见。不可得是一切的所分别不存在，不可见是自己能分别，也只是功能缘形相续而已，是于诸行当中的虚妄分别。